好，37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原文是手。这个我们在以西结书1章3节就看到，他的手。我们之所以把它变成灵，就是好像手呢太拟人化了，耶和华没有手的啊。不过，我想原文是手，我们就能够体会那种强烈的，就那种强烈的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神的手真的在这里，不管他是压我们或扶我们或打我们或安慰我们或缠裹我们，反正他的手在我们身上。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了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解经家也会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意象。可是这很重要的意象却违反了以西结书常常出现的情形，就是没有讲是什么时候。我想可能有一个意义吧，就是这是每一个时候，每一个时候都可以看到最悲观的、最荒凉的地方可以变得最美好哈。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，他借着他的手或者他的灵，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平原。平原充满了骸骨，而且他使我从骸骨四围经过，这我也不太懂。各位姐妹，我讲这段时候都又需要一点点，一点点这个文学上的描述哈，因为你不太会想到这是多么，一个是凄凉，就是悲哀，另外就是恐怖。所以各位姐妹，想一想，假定在晚上深夜1点钟，耶和华把你一个人带到公墓，带到有很多鬼火的公墓，没有人，到处都是坟墓。所以他使我从骸骨四围经过，哈，可能也是神让他，对不起啊，像逛搜狗一样逛一圈呢。那个耶和华的那个轮子啊，让他看，因为这个平原很大，不知道有多少死人骨头在那里逛一圈。那另外也可能是耶和华手就督促着他，你继续走走走走，可能他吓得脚很软了，那踩到那骨头了怎么办？很多很多，谁知一个平原有很多的骨头。到38章会再出现，不过那个骨头就是负面的了，那个不是骨头而已，是尸体，这里是骨头，这里是正面的，非常枯干，好吧？所以各位，这很可怕，这不是一个一个尸体在那里，这真的是骷髅，一个骷髅在那里，一个骷髅我们看了都，我想我们会不舒服，何况一大堆。我想到就是高棉的万人冢，我们看过，这里是平铺在土地上。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这话，实在，我想我不知道算幽默呢，还是算尴尬哈。耶和华问了：“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那各位，我们先想到说，这个早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当这个以利亚就是第一个死人复活的情形哈，跟现在有点需要，就是那个孩子是以利亚扶在他的身上，那就是好像把一点暖气传到他身上。我说你们现在需要就这个意思哈。就是后来那个保罗也用这个方式叫人复活，就是那个油推骨哈，从楼上太冷了摔下去了，然后就保罗就扶在他身上，不是太冷了，是太困了，就好像把那个热传到他身上啊，过一阵就好了。 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事情，在中国大陆或是有些地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不过应该是真的，就是有人死了，然后复活了，死人复活。如果刚刚死，体温还在他身上，我好像还没有停啊，就是如果是刚刚死，体温还在身上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觉得还有点希望。那如果体温已经没有了，哎，我们还是觉得有希望。各位，拉撒路是四天了，还是复活了？不是刚刚死，也不是四天了。不过我们从科学来讲，刚刚死和四天和死了一万年要复活应该是一样难了，就是不可能嘛。没有说什么体温还在身上居然可以怎么样让它暖一点的，就科学来讲是不可能。现在这里的难是哈，这不是一个刚刚死的，也不是死了四天的，这恐怕是跟孔子一样的时代的人了。一个死人骨头可以复活吗？我可以指望我的高祖父复活吗？我可以指望保罗复活吗？我可以指望这些吗？啊，如果说他们复活，那我们说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复活。现在在这个平原里有这么多的骸骨可以复活吗？所以以西结如果说可以，我觉得他实在没这个信心。如果以西结说不可能，他又怕冒犯上帝，因为上帝正在他旁边，上帝说不定就把你变成枯骨吧，如果你这么没信心。所以他不敢讲说能，他也不敢讲说不能，他就是把那个球丢回去，主啊你知道，让你来回答好了。他那个知道就是不仅说你能够啊，但是我看你不一定会做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啊。第四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哎呦，神的仆人真的很难做。我们说过哈，以西结、耶利米、以赛亚都是在跟一群听不进去的人在讲话，要跟山又讲话。今天如果我站在台北市任何一个地方，对着汀州路一栋大楼说，大楼啊你要听，人家都会说我是神经病呢。如果我对一棵树说啊你要听，也是神经病呢。对山讲也是神经病呢。然后还要有很多的动作，我们说过以赛亚又不穿衣服到处走来走去，耶利米又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做很多动作让那些不能听的人、不肯听的人想办法能听进去啊。现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天神差遣你到六章里的公墓去跟死人讲道了，你说这我倒不稀奇，每个礼拜天我都有这种感觉。那不是我说的，我是假定你们这样说的。哎，这是笑话，但这可真的不是笑话。这些人之所以是骸骨，就是讲了这么久还是听不进去。所以活人等于是死人。你再想想看，耶稣所讲的话，当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禁止你的门徒吧，禁止这些小孩子说何塞纳吧，耶稣说如果他们再不喊的话，石头都会喊起来了。如果我们再不听的话，也许耶和华真的说你对石头讲话吧，石头还可能听。以赛亚书第一章不是我们都讲过了吗？驴子可以听，马可以听，牛可以听，天空的观鸟，这是耶利米的话，可以听，可以知道我的百姓万物之灵，而且是万民中被拣选的，为什么听不进去呢？然后就各样的灾难各样的事希望叫你听，还是听不进去。 好，那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各位也真的，你没有想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，也是那个死人就听到了吗？耶稣路命令拉撒路说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你要再说一下，我刚才真是没有侮辱现在很多的教会，你今天讲到叫弟兄姐妹说站起来，他还站不起来嘞。很多是最基本的，好像我们都做不到，那死人都还做得到嘞。所以你去向骸骨发预言，说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好，主耶和华，这里不仅讲了耶和华，还有主耶和华。马拉基书说，你们称我是主。可是听我话的仆人在哪里呢？难道整个地上特别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，居然是要到死了以后才听得进去上帝的话吗？那死了以后才不能违反上帝的命令吗？哎，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真的是这样啊，人死了以后不能再违反上帝的命令了，信主的人好的无比，不信主人也就是在地狱里了，他也不能再做得罪上帝的事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笑话，其实我认为保罗就在罗马书里或者在保罗的神学里常常这样讲，甚至耶稣也这样讲，就是死与主同死。当我们的意志，当我们的生命是像死人一样，也就是我论到要听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我活着是为主，我活着，我要做的、说的每件事，一个是主在我里面做，圣灵在我里面做，一个是为着主在做。好像置之死地而后生哈。那我要现在要对这些枯干的骸骨讲话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。你们就要活了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看你们还是希望一点暖气进入你们里面了，就要进入你们，你们就要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必须说，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，个人也好，团体也好，我们生命的改变，如果不是圣灵，如果不是神工作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又要说一句话，我们又不能够说神没有在工作。我的意思就像现在台湾，或者像我们每个人，或者任何一个时候，我真的很多时候看到那种大复兴的时候好兴奋，那你祷告主啊，什么时候台湾能这样子？好了，好像一直都没有，或者个人能不能有？我也知道，复兴不一定是大复兴那种，突然这样才有。有的时候就是，神在可能历史上很多时候是用那种渐进的方式在工作，多半的时候，甚至绝大多数的时候是这样，渐进，有的时候是渐进，有的时候平稳，有的时候渐退，但神都在工作。我也知道，但很多时候就希望主啊，能不能大规模的来一次？那我在劝弟兄姐妹，就是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有一颗心，就是，就信靠神吧。神让我们立刻经历一个大复兴，是他的工作。神让我们在经历很多像一滩死水没有工作的时候，若是我们心愿意信靠顺服神，神仍然是在工作的。那神什么时候把那个圣灵浇灌下来，把气息倒下来？这个我们真是不知道啊！我们可以求神，我们也相信神今天就在做这样的工作。骸骨要听，我使气息进入里面。各位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气、灵、风在希腊文、希伯来文都是一个字，所以气进入你们里面，就是灵进入你们里面，就是风进入里面，你们里面。神对人吹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你也可以说神对人吹一口灵，就像耶稣 复活以后跟人说啊，跟门徒说，你们受圣灵，像他们吹口气一样。在亚当夏娃亚当受造的时候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向门徒吹气的时候，和在这里，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就是那个气、那个灵、那个风进入人的里面，人就得到生命了，人就活了。不过我也要再提醒一下，在这边我们也要说，又要讲到三位一体。如果神的灵让人活起来，也是神的话让人活起来。又想到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啊，就是这个话，这个灵让我们活起来，然后你们真的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你们知道我是死无变有时使人复活的。所以把这个话哈，这段话跟上帝的创造吹气在亚当夏娃里面，吹气在亚当里面，让复活的时候，让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受圣灵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都连在一起。我们复兴更新需要神的灵，需要神的话，需要能够听，需要像一个死人一样，死人就不能听了，正面的就是像一个死人一样不会抗拒的听，不是像一个死人一样听不进去，是不抗拒。哎呀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人只要不抗拒上帝，上帝所做的工作就丰富极了哈。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